这群傈僳族、怒族、独龙族的老传道人，最年轻的有70岁，最年长的超过106岁。他们是为福音征战一生的老兵，有些人被投进监狱关押20余年。他们在地上默默无闻，衰老、贫穷，肉体渐渐衰残，却要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。短短几天当中，我和妻子一边采访一边流泪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。境界有声，
老兵不死，只是渐渐凋零。激怒将峡谷，为福音征战。这次来怒江探访老传道人，不是我事先安排的。原本只是想开车过来，顺便到怒江一带做些了解。因为我看过内地会宣教士傅能仁的传记，在内心激起极大的感触，想多了解一下傈僳族的近况。我今年4月份从北京出来，陆陆续续开车走了将近1个月才到腾冲。腾冲是傅能仁当时宣教最开始驻扎的一个地点。到了腾冲之后，从一位弟兄那里得知他们有一个探访老传道人的活动，想要帮助一些生活困难的老传道人。当天通完电话，我就往怒江赶。5月3日就到了怒江的六库，参与到这次探访之中。我们预备探访的25位老传道人中，最年轻的已有70岁，最年长的超过106岁。这是一群为福音征战一生的老兵，一群肉体和心肠渐渐衰残的老兵。他们参加的那场福音战争是一场最惨烈也最漫长的战争。这场争夺人灵魂的战争早在伊甸园就已经开始。这群老兵年少时听闻福音，从此跋涉在崇山峻岭之中，靠溜索飞渡怒江两岸，为拯救一个个失落的灵魂而征战。几十年了，面对过苦难和逼迫，他们中间有些人被投进监狱关押20余年，他们默默无闻，衰老，贫穷。他们的家多数是在山坡上搭建一个窝棚，他们甚至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然而他们却极为富有，因为他们的财宝积存在天上。很少会有河流是用人的情绪命名的，怒江除外。它名副其实，怒江从青藏高原奔腾而下，咆哮着在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之间劈开一条深深的峡谷，落差大，水急滩高，有一滩接一滩，一滩高10丈的说法。怒江峡谷两岸的高山峭壁上居住着傈僳族、怒族、独龙族人，他们世世代代与世隔绝，过着刀耕火种、狩猎打柴的生活，说着自己独特的语言，却没有自己的文字。直到100余年前，几个外国宣教士来到这片土地，为他们发明文字，改变了这块神秘蛮荒的土地。通常怒江流域这个季节是旱季，但是今年3、4月份雨特别大，连续下了将近2个月，造成很多地方的泥石流把路冲断。我们上路时，当地人说路才刚刚开通，头一天还是堵上的。一路过来果然发现很多路被洪水冲断，一些地方还搭上便桥，有些路边的房子都被泥石流埋掉了。一辆小奥拓被一块大石头砸扁了，据说车里没有人，车就扔在那儿。我问傈僳族的同路人，是不是这里经常有泥石流，他说 与稍微大一点就有泥石流，但这么大的泥石流大概三四十年才一次。好在那两天基本没下雨，我们第一天就一直开车开到怒江最北边快到西藏的一个小镇，开始我们的探访。第一个探访的是101岁的阿迪老传道人，他们家离公路还不算远，我们开车能开到他们村里边。他身体还不错，气色不像100多岁的人，说话也比较清晰，可以详细给我们讲述他服侍主的经历，还为我们做祝福祷告。因为开始的时候紧张，我们结束一次探访后就要马不停蹄地赶去下一个地方。我们另一个去探访的是独龙江的一位叫达美当约翰的老传道人，今年已经106岁了。从这个小镇到独龙江大概有将近100公里，路非常难走，开车单程需要4个小时。他是独龙族的传道人，整个中国的独龙族都聚居在独龙江峡谷的那个乡里，一共有7000人左右。1930年代傈僳族的传道人去给独龙族传福音，约翰是独龙族第一个信主的，后来到缅甸在传教士莫尔斯开的学校接受装备，从此开始服侍并开拓教会。约翰老传道1958年被关押，在监狱里坐了20多年牢。独龙族现在有几十个教会，1000多信徒。后来由于我的时间比较充足，就想做一个稍微详细的访谈，对老传道人的宝贵经历做一些影像资料的记录。他们许多都曾跟宣教士们有直接接触，有的是宣教士当年带过的学生，有的与宣教士直接同工过。在随后的12天时间里，我和当地傈僳族、怒族同工们一起探访了20多位散居在崇山峻岭中的老传道人。访谈之所以陆陆续续持续10几天，因为整个怒江一共有3个县，每个县大概3、4个乡，这些老传道人分布在整个怒江将近200多公里沿岸的不同村庄里，很少有2个在一起的，而且很多都是住在山上，他们的家和服侍的地方都在山上。泥石流把路冲毁得很厉害，有1、2个地方实在过不去。独龙江有一个地方要徒步17、18公里才行，像我们的体力大概走5、6个小时都到不了。没办法，有一些勉勉强强开车到山底下再走路，一共下来每天探访2、3个人都很费劲了。怒江越靠山顶上有平地，在山顶上稍微安全一点，泥石流洪水什么都往山下冲，所以他们都住在很高的山上。现在有些村子有公路了就往下搬，搬到国道边上，但他们耕种的地还在山上。即使现在当地的传道人服侍起来仍是辛苦的，爬山要爬2个小时，1000米左右，相当于爬一个泰山了，我们大概5个小时都上不去。环境的艰难让人觉得宣教士们太了不起了，他们在那种环境那个地方竟能开起教会来。现在我们开车上个山也很难，手心直冒汗，最险的就是下山的路，挂上四驱越野车加力档的1档往下蹭，宣教士们却全靠走路。他们从本国到中国就得花上几个月的时间，从中国到内地，内地到云南也得要1个月，云南昆明到怒江还得1个月。我看傅能仁的传记，他一走就是半个月1个月的。他们语言不通，还有疾病的侵扰，很多宣教士都被疾病夺了生命。傅能仁就是在宝山患脑疟疾死的。福音在怒江这么兴旺，是宣教士用他们的生命、他们的血建立了教会。现在怒江峡谷两岸耸立着800多座教堂，村村有教会，寨寨有堂殿。怒江峡谷的3个县卢水、福贡、贡山约有基督徒12万多人， 以傈僳族、怒族、独龙族居多。傈僳族基督徒有8万余人，占当地傈僳族人数的70%。有些村庄的基督徒人数达到90%以上，可以说，中国福音最兴旺的，就是这3个县。当地的老百姓基本上就是维持温饱，全职的传道人、执事、长老，有电话费和交通补助，一个月最多的能拿到50到100块钱。专职童工没有收入，每周有3、4次固定聚会，其中周日一天一般有3场礼拜，所以传道人一周要讲5次道，还得探访、调解邻里矛盾、操办红白喜事、给人提亲等等。通常一个村子的传道人可能要服侍4、5个聚会点、4、5个教堂。聚会的频率包括聚会的方式都是宣教士给他们留下来的，他们一点没有更改，宣教士建立的基础非常扎实深厚。他们重视培训，建立了很多圣经学校，脱产的3个月、半年，还有1年、2年的，你一信主就可以到圣经学校学习。我们探访的几个老传道人都是很年轻就信主，信主后就到圣经学校学习，然后开始服侍。约翰老传道现在86岁了，他当时就是从圣经学校毕业之后，就跟着杨思慧去各个村子传福音。杨思慧讲的时候，他带领诗班。杨思慧是美国宣教士阿兰·库克的中文名字。从1918年到1947年，他在怒江大峡谷度过了近30年。妻子和养女先后病逝，就葬在福宫县里的里乌底村。他们当时传福音非常有效果，3个月之内就建立了6、7个聚会点，每个聚会点有60、70个人，他们的培训传统和体系也保存至今。85岁的马可牧师早年跟随宣教士杨志英、彼得森学习圣经，后成为宣教士重要同工。宣教士离开后，1958年他被捕，被判处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，后被关押20年。他在监狱里就被圣灵驱使，在上千人的大会上高声歌唱赞美诗，为主公开做见证。出狱后继续带领教会，建立了州县1级的圣经培训学校。整个傈僳族非常持守真理，宣教士怎么教导他们就如何传承，所有的规矩都照着来，不更改不加添。唱诗也是，所有的唱诗都是4声部，非常流畅，无伴奏，无指挥。他们的神学非常纯正，在艰难环境下也很有力量。1950年代教会活动受到很大影响，当时一共300多执事、牧师、长老被抓，最后回来的也就5、60人，殉道的非常多。有位老传道在探访的时候告诉我，当时传教士莫尔斯有个学生是一个残疾人，叫多玛，是傈僳族的传道人，走路像青蛙，就是用手撑在地下走。这个老传道当时是马夫，他负责背残疾的多玛到处去宣教，他们就这么一起服侍。后来到了1958年开始抓人，他背着多玛到县里头，多玛就再没回来，因为身体很差，1、2年就死在监狱里面了。影中洛有一位老传道邓干，80多岁了，身体很好，看上去像60多岁的样子。丙中洛离西藏大概80-90公里，他60多岁时，就是20多年前去西藏宣教，当时都是走山路去的，带着干粮走到西藏，走到公路需要1天到1天半，在藏区宣教很难，常被驱赶，所以他在那里就一点一点建立朋友关系，慢慢开拓乡镇，也慢慢建立起聚会点。我采访他时，他妻子就在旁边补充，妻子特别支持他，他去了几趟藏区觉得艰难想放弃，妻子就催逼他说，这样的事工你必须去做，这是主所喜悦的，家里的事你可以都不管，但你必须得去藏区传福音。 他妻子简直就是赶着他去传福音。于是他坚持下来了，后来在西藏建立起一个家庭聚会，有30多个人。神实在恩待了教会与老传道人们，他们为主辛劳了一辈子。在统计和探访怒江少数民族老传道人期间，不断发现更多需要关怀的老仆人们，现在还有21位，他们都是宣教士傅能仁、莫尔斯、彼得森等人的学生。近距离接触这些老传道，聆听老仆人们的教导和服事见证，了解当地教会，对我们实在是一次蒙福之旅。有一次参加他们一个乡的培训，晚上我录了一段完整的视频，200多个童工培训，晚上唱诗，场面感人至深。遗憾之处就是语言问题，我们无法直接对话，虽然有翻译，但是大都是传达几句大意，没能了解到更多细节。我想着以后再去探访，不知有没有这个机会了。这些傈僳族、怒族、独龙族的老传道人，持守信仰，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服侍神一辈子。我们每个参与探访的人，为家庭困难、身患疾病的老仆人们祷告，也承受老仆人们的祝福祷告。在短短的几天当中，我和妻子一边采访，一边流泪。老兵不死，只是渐渐凋零，所以我们不丧胆。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。我们这至赞至亲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
我心上你全能一副创造天地的主，我心我主耶稣基督神一独生子，一生灵感于有童真与玛利亚所生。
Thank you.